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感谢主，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台，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安息日，也是因着上帝的爱为我们人类的需要特别所设立的安息日。我们非常感谢主，借着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引导，使我们不但能够明白安息日的真理，而且能够在安息日这一天能够放下手里的工作，来领受主的真理，来在大自然当中欣赏上帝的奇妙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界，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是具有最大争论性的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他们自称为信主耶稣基督，他们是耶稣的门徒，是信耶稣的，可是他们对安息日非常反感，不但不愿意调转脚步来遵守安息日，还用圣经的话来强解，然后呢引导人、误导人，使人不看重安息日，甚至违背安息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心里面呢非常有负担。所以在今天安息日的时间当中，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就是守安息日的耶稣。既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我们来看一看守安息日的耶稣。耶稣他是守安息日的，我们来看看这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主题，第一题就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马太福音12:1-2，这里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恰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提到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那么按圣经来记载呢，应该是遵守安息日，去到教堂里面、会堂里面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在路上经过一块麦田。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呢肚子饿了，就随手呢再把这个麦穗拿过来，用这个手把它戳掉，然后呢就吃这个麦子。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就控告耶稣的门徒他就说，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了。那么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在马太福音12:5讲到，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读到了这一处的圣经，我们刚才讲到呢，这个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肚子饿了就去掐麦穗吃在我们所属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基本上以其以前这个教堂开放的时候，我们在安息日呢都是煮大锅粥吃中午呢，安息日中午呢大概有50个人左右都在教堂里面一起吃。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安息日聚会结束了，会去拜访一些弟兄姐妹。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因为中午吃粥，所以肚子呢比较饿，所以回到家里面呢就开始煮一些点心来吃。那么这一种做法呢，如果按犹太人的时代，按法利赛人的时代来讲，他们也犯了安息日。但是呢，耶稣呢把这个问题呢重新纠正过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违背安息日的。虽然旧约时代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出去捡玛哪，出去捡柴，结果呢被石头打死。但是那个时代呢跟现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呢玛哪呢不用煮，而且呢在预备日就已经有了，所以呢上帝呢才直接宣判这样的一个人要被石头打死。很多人就用这些圣经呢 啊，把安息日呢强调的非常严格，也就是说的安息日你没法守，所以既然没法守，那就不用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当耶稣这样控告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呢？马太福音十二章五节说，他说在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我们可以看到啊，安息日这一天到底谁是最忙碌的？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祭司是最忙的，立位人是最忙的。反过来今天来讲，你说安息日谁是最忙的？安息日这一天可能传道人是最忙的，因为传道人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可能在教会当中的那些做服务的可能是最忙的啊，要预备开水啊，要预备这个食物啊，而且要煮这个安息日应该吃的东西。那么作为传道人呢，在这一天讲道也是非常忙碌，有的甚至呢要去到十几公里二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啊，上午在本地教会讲道，下午又在外地讲道。所以呢安息日这一天呢，可以说如果说单单停止在不可做工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不能活动的状态当中情况，这样来说的话，可能教会的传道人是最容易犯安息日的。但是这里面圣经耶稣讲得非常清楚，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祭司有时候要赎罪要杀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时候可能安息日也要举行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但祭司不但传道人，可能上帝的天使也是非常忙碌的。天使为着要保护教会弟兄姐妹安息日的忌讳不受魔鬼撒旦的搅扰，可能天使也是从天上差遣下来保护上帝的子女子民在安息日忌讳的时候能够平安啊，甚至可能在安息日很多弟兄姐妹跪下来求主医治他的病，可能天使也奉差遣从天上来啊，来做医病的工作。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对于遵守安息日是跟耶稣的遵守安息日设立安息日的宗旨是不一样的。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就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一起参与这个创造的计划时间和这个安息日的势力，首先计划好了才用六天的时间去创造的，不然的话上帝完全可以一天就完成创造的工作，为了第七日分别为圣，势力为安息日，所以上帝呢就安排好了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这一个奇妙的世界，特别到了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势力，耶稣基督也是在参与当中。所以耶稣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同时安息日是为人势力的，我们不要把安息日当成一种可怕的事情，当成一种负担。犹太人就是如此，犹太人呢他设定了安息日要走多远的路程，这个是圣经上帝没有讲的，另外一个呢要拿多重的东西，这个也是圣经没讲的，是他们用自己的这种规条和遗传加上去的。所以呢安息日就变成了不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做任何事情哎呀都怕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一来到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所以结果呢安息日就被犹太人给误解了。所以耶稣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他知道怎么守安息日。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六到七节，这里面讲到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好，我们读到了这一处的圣经，这里面没有讲到耶稣违反安息日， 没有讲到耶稣不遵守安息日。这里面讲到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要去教训人。在这个时候，因为法利赛人守安息日跟耶稣守安息日不一样，在法利赛人眼中，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的。所以这里面他故意看到有一个右手枯干的人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说，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就是问安息日，问耶稣，今天是安息日，你到底帮人治病还是不帮人治病？假如耶稣帮人治病，法利赛人就告耶稣他是犯安息日的。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一个手枯干的人给医好了。忌讳前后还是有时间，不是说整个安息日都是在忌讳，没有这么一回事。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上午的忌讳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啊，下午的忌讳也是一个半小时，这三个小时是忌讳的时间。那么忌讳结束之后呢，我们为病人祷告，求主医治病人，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耶稣呢，在安息日除了忌讳的时间之外，也帮人家治病，所以法利赛人就告他犯了安息日的罪。在路加福音13章14节这一节圣经就说，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这就是犹太人对于安息日的理解啊，他们认为你要医病六天可以医，安息日这一天去找医生都不可以啊。所以他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病人，所以他就非常气愤啊。所以这一种的做法跟耶稣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当时的犹太人为什么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找到了两个理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约翰福音5章18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我们读到了这一处圣经，犹太人要把耶稣杀死，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就是这两个。一个，他们认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犯了安息日，要把耶稣置于死地。另一方面呢，耶稣称天上的父亲，天上的耶和华为他的父啊，所以呢，将自己跟上帝当作平等的。所以犹太人呢，想要找用这两个理由来把耶稣基督杀死。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9章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啊。按照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他们认为耶稣犯了安息日啊，认为啊，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也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又说，如果他不是上帝那里来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呢？讲的话那么感动人心呢？行的神迹那么大呢？这里面讲到他们就起了纷争。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绝对是耶稣不是犯安息日，而是因为犹太人按照他的规条，按照他的传统，这样去定耶稣犯了安息日的罪。马可福音3章4节，耶稣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属灵的眼睛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是一个属灵上的瞎眼的人。他看到别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不符合他的这种标准，他就断定耶稣是一个违反安息日的。当安息日耶稣在治病的时候，法利赛人 马上就开会，在犹太公会里面商量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杀死。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圣经说他们都不作声啊。如果有良心发现的话，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在安息日商量怎么样把耶稣杀死，这就是安息日在行恶啊。他商量怎么样把耶稣置于死地，这就是害命。而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行善，在安息日救命，却被法利赛人定为耶稣是犯安息日的，而自己在安息日商量怎么杀人怎么害人，他自己犯了安息日，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当耶稣指出来的时候，他不讲话。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讲第二个内容，第二题，守安息日的耶稣。耶稣其实他是守安息日的，绝对是的。你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证据，耶稣就是守安息日的。特别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在这一节圣经当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安息日耶稣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可见这里面可以讲到耶稣一贯来都是在安息日去教堂里面去聚会啊，就像我们今天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一样啊。我们六天去做工，到了第七日星期六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圣经带着诗歌本去教堂里面聚会，但是这一段时间因着疫情的缘故，这个场所都不能聚会啊，为了安全。那么我们在这一天也放下手里的工作啊，有人在家里面听这个讲道的视频啊，听完之后呢，然后去默想，然后在大自然里面散步啊，他们不工作啊，所以这个也是合乎圣经的教训，也像耶稣一样。然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一节又讲到，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所以这里面非常清楚讲到，耶稣几乎就是每一个安息日都要去会堂里面跟他们一同去聚会，在平常就在野外传道布道医病赶鬼，但是安息日还是要去到会堂里面。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耶稣到了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安息日这一天耶稣是特别不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节也讲到，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啊。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安息日是要有一群人来聚会，假如找不到会堂，那么三五个人坐在一起啊，我们用圣经的话彼此勉励都是可以的。所以既然耶稣是守安息日的主，那么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三到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读到了这一处圣经，这一处圣经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遵守上帝的诫命。雅各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要虔守上帝的诫命，包括安息日。今天基督教界我们知道，你跟他讲第一条诫命一直到第三条诫命没有问题，第五条到第十条诫命也没有问题，一讲到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争论性就很大了，甚至有的人甚至回谤我们，不叫我们，不称我们是安息日的，甚至称我们是六日教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完全是回谤我们啊，我们是第七日守安息日的，按照圣经讲的，我们根本不是第六日。所以他们因为要回谤我们，所以就故意说我们是六日教。我想说这话的人，真的耶稣来的时候真的要审判他啊！耶稣他也是遵守安息日，如果你说守安息日的人是六日教，那么耶稣也六日教，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如果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个人是认识耶稣的人。如果有人说我也认识耶稣，但是这个人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他这个人说话是有问题的，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会在他心里面啊。下面有一句话讲到，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既然连耶稣他都遵守安息日，难道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就不用遵守安息日吗？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所以这个安息日在往后的日子，世界末后的日子，要具有一个最争论性的话题。到了那个时候，三天使的大呼声传出的时候，整个基督教界讨论的最激烈的话题就是安息日的话题啊！许许多多的牧人，他的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大，很多信徒查考了圣经，想要遵守安息日了，心里面有圣灵感动了，也得到亮光了，可是他也不太想改变，所以就问牧师，牧师跟他讲不用遵守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大大方方的干犯安息日，甚至把牧师的道到处都发出去。你看，听这个牧师讲你就知道不用遵守安息日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守望者，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言行。如果我们教导的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将来审判的日子，我们所受的刑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再来讲第三个问题，耶稣有没有告诉 门徒不可以干犯安息日呢？耶稣自己他既然完全遵守安息日，他有没有告诉门徒说不可以干犯安息日？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11到12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行善事是可以的。我们读到了这一处的圣经，安息日行善事不会违反安息日的这个诫命。但是如果你专门挑选安息日不忌讳然后去行善，这个呢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如果你说哦，今天安息日的，那我们就来做饭打饭盒，然后把这个饭呢送到火车站给那些乞丐啊、哦。如果你忌讳之后有多余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啊，一整天这样做呢也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也是犹太人经常会碰到的事情。安息天这一天，羊一定要放出来喝水啊！当把这个羊放出来喝水的时候呢，有一只羊不小心掉在井里面了，爬不上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犹太人很自然的就会想办法把这一只羊救起来啊！你绝对不会说，哎，小羊，今天是安息日哈，我不能够救你，我等到安息日过了，太阳下山了，我再来救你。啊，如果你等到太阳下山了再去救他，可能羊有可能被淹死的。所以犹太人是经常会把这个羊拉起来的。所以耶稣就说，因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犹太人认为安息日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只能够忌讳，然后只能够不活动啊。所以这种死死的死板的方式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如果今天你骑着车或者走路来去守安息日，哎，在路上看见有一个人摔倒了，没人管，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救他呢？你会不会说，哦，今天安息日了，我们要去忌讳了，不理这个人了？你如果这样子做，你就是不符合圣经关于安息日的真理。 如果你来聚会看到有一个人在路旁，你如果不救他，你去遵守安息日，你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法利赛人的 一种方式，像法利赛人一样遵守安息日，这是不符合圣经教信的。反过来，你因为在安息日去聚会的路上看见这一个摔倒的人，你把他救起来，又发现要到送医院，结果把他送到医院里面，你发现聚会的时间已经过期了，那么这一种做法算不算犯安息日呢？按照耶稣来讲是不属于犯安息日的。那么耶稣有没有告诉门徒说不可以干犯安息日？是有的。马太福音24章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从这节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就告诉门徒不能够干犯安息日，所以的预言到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告诉门徒要祈求要祷告，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耶路撒冷毁灭了，耶稣说你们顾的就是要逃命，连回家里面拿东西都来不及了，所以他说你们应当祈求，使你们那逃走的那一个日子不要遇见冬天，因为冬天你算逃出去都没有用，都会被冻死，不遇见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日还是不可以干犯的。如果安息日是可以干犯的话，耶稣绝对不会提说不要遇见安息日。所以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我们在讲第四个题目，永存的安息日。安息日是永远存在的，永远的不能够废弃的。马太福音5章1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弃，都要成全。我们今天这一个天地，我们今天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一个地球，有一天都要废弃。圣经讲到我们所住的这一个世界被罪恶污染，要像衣服一样渐渐的变旧了，要更换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也被污染了。所以说就算有一天天地都废弃了，也就是耶稣基督复临建的新天新地了，上帝的十条诫命仍然是要遵守的，是要得到保护的，因为上帝的律法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安息日既是上帝律法当中的第四条诫命，更是不可以更改耶稣讲到成全，并不是说耶稣带我们遵守，而是耶稣保护他的诫命，他的诫命不可改变，所以他宁愿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来维护他的律法。以赛亚书66章22到23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夜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的58章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么明白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以去忽略呢？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这一个地球都更新了，住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圣经讲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夜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清楚的，毫无含糊的告诉我们，到了新天新地还是要遵守安息日安息日是永不更改的。弟兄姐妹，今天有人之所以称为安息日不用遵守，那是诡辩，因为他自己不想遵守安息日，所以找一些圣经当中这些把柄，这些牛角尖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66章22到23节两节圣经，开头耶和华说，结束 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严肃性。安息日是考验人信仰的一条真理，特别在世界末后的日子，因为我们每逢第七日就会碰见一个安息日。你要不要调转脚步，决定你是否愿意顺从上帝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去遵守安息日，我们不必像法利赛人一样啊，安息日怕这个怕那个啊，又要走多远要想一想，没有这么一回事。安息日像耶稣一样去到会堂里面去听到，去如果你是假传道人去讲道，聚会结束了，你可以回家搞一点吃的东西，然后呢遇到有人需要可以行善啊。其实安息日是享受的日子，不是给我们的重担，因为上帝把安息日赐给我们真的是很享受啊。我在这边山里面跟大家讲，遵守安息日真的是很享受的。六天我们都很忙碌，我妻子也是很忙，但是到了安息日她放下工作了，我们在一起听道，听完道之后带着孩子在大自然里面去散步，一起啊谈谈关于属天的真理啊，欣赏上帝的作为，跟着孩子在一起，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个日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只是不要在星期天去聚会，在星期六来聚会就好了，这一天在安息日上帝自己分别为圣的时间来聚会。弟兄姐妹，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看重安息日，当我们调转脚步来遵守安息日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你看到许多的真理。当你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的时候，上帝会有很多的真理启示给你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既然他怎么守安息日，我们就像他一样去遵守安息日。愿主赐福给大家，使我们每个人听了这个道都愿意调转脚步，以上帝的圣日为乐。